薛奎在两军阵前中了暗器，这上年纪的道姑给他上上拔毒膏，然后把一种最好的药面给他灌到嘴里头，能够化去毒液。等灌完了，拿背给蒙上。咱们书中代言，这时候把薛奎那马也牵到庙里头了，有专门人负责给他印了点水，整了点草料，就薛奎在这躺着，一直到第二天这才动狠呢，鼻子刺一扇呼，哇嚓哇嚓就吐开了，吐的都是黄花绿沫，这臭就甭提了。在屋里窗户门全打开，点好了檀香，这个道姑真耐心，一点不嫌烦，给吐的东西倒了，换成清水给他灌下去，又往外吐，反反复复四五次，把肚子这点东西全吐净了。道姑长出一口气，妥了，命保住了。薛奎昏昏沉沉又躺了一整天，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多少明白点，认人他认不出来。道姑吩咐给他挠了点粥，慢慢给他灌下去。咱这么说吧，薛奎就在这庙里头躺了三天呐，这才明白过来。他慢慢的把眼睛睁开，他睁个小眼睛一看，哟，我这到哪儿了？怎么在这儿躺着？脚到身子底下圆软乎乎的，身上盖着薄被。他睁眼往屋一看，这屋古香古色的，有几个小道姑注目看着他，旁边有把椅子坐着个老道姑，也聚精会神看着他。薛奎把眼睛闭上，合计合计，我这是做梦是真的？他尽量的回忆啊，想起来我在两军阵前跟一个白骨老道动手，就见他用拂尘冲我一指挥，我刚一愣，结果受了伤，马是落荒而逃，再以后的事儿不清楚了，甭问。我被人打救了，打救我的就是这几位道姑。薛奎想到这儿，身子一动，翻身下了地，跪倒就磕头，哎呀，奎爷弄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把我给救了。俗话说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好比是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。奎爷我有理了，当当来个头。他这一张嘴啊，把屋人都逗乐了，闹了半天他是个结巴，怎么还自报爷呢？这人说话真不分轻重，觉着怪有意思的。那老道姑用手相搀，孩儿啊，免礼平身，现在你的伤还未痊愈，应当好好休息。没事了，这阵儿我就觉着有点肚子发空，别的毛病没有，要吃饱了，奎爷就好了。哦，你饿了？可不饿了吧？老肠子、老肚子，一个劲儿打仗。小道姑一听更高兴，这位说话真幽默。师傅传话，吩咐准备素斋素饭。人家这块不吃荤腥，出家人嘛，尽管是素斋，做的挺讲究，一般都使这香油。薛奎啊，真饿坏。这一顿是狼吞虎咽呐，连粥带馍，他吃这肚子满满的，最后撑的都动不了地方，这才把筷子放下。 会儿也得这回可吃饱了。嗯，你们放心，该多钱我给多钱。等吃完了，把残席撤下。上了年岁，这个道姑一直没说话，在旁边考虑着事情，观察着薛奎的动作，一直等他吃完了残席撤下去，老道姑这才说话：“孩儿啊，我且问你，家住哪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因何受伤来到此处？”哎呀，恩人呐、啊，要提起我家也有，也要提我多少还有点小名。我家老根儿住到山西绛州龙门县粉溪村大王庄的。
啊，
你是山西绛州龙门县的人啊？啊，但我可不是哪儿生的，我说的是我的先人。你听我说呀，他头辈爷爷姓薛，叫薛仁贵，二辈爷爷两辽王薛丁山，我爹现在是六国的兵马大元帅薛刚，我是他老不孝之子，我叫薛奎。薛奎这话刚说完，就见老道姑站起身来，吸了口冷气：“无量天尊，孩儿啊，你待怎讲？”啊！薛奎也愣，心说：“我这一报名，他干什么这么激动？要哭啊？”那我不都说了。我爹叫薛刚，我叫薛奎，就因为武则天派人打九燕山，来个老道叫白骨道人，奎爷奉命跟他动手，哪知道受了他的暗算，这马啊是落荒跑来的。
哦，
老道姑听完放声痛，简直哭的都不行，把薛奎哭的鼻子刺一塞，也掉了眼泪了。几位小道姑全都哭泣，哭罢多时，薛奎就问：“我啊，老人家，你们出家人呢，真善良啊！你看看，我一提我俺们家的事儿，你陪着都哭开了，与你有。”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一个小道姑说话了：“我说薛将军呐、啊，你真是糊涂人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呐、啊。就是旁人怎么同情，也不至于哭得这么痛心。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呀、啊？他是谁？他就是你的亲祖母樊梨花。”
喂，
薛奎一蹦多高啊，噔往后倒退了几步，靠在墙上，把小圆眼一瞪，气儿都喘不出来了。心说这世界上奇怪的事多了，闹了半天呢，我死了，这是在阴曹地府跟我奶奶碰上，这阴间跟阳间没啥区别，要不就不能啊。我奶奶挨刀早死了，她怎么还能活着呢？开始又感觉着不是做梦，自己本来就没死，她狠劲掐起自己的肉，还真挺疼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老道姑点了点头：“坤儿啊，不要发愣，我那徒儿所说都是真的。我非是旁人，我真是你的祖母樊梨花呀。”说的是那么恳切，不容的薛奎不相信。小薛奎哎呀一声往前一扑，搂住奶奶，可哭开了。血缘的关系高于一切， 你不承认这个不行。你看薛奎就那么混，对奶奶那太亲热了。哭罢多时，薛奎就得问奶奶，说你也挨刀了，跟我祖父在爱一块儿，都扔在那铁丘坟里了。我爹上坟那会儿都跟我们讲过，把我爹都要哭死了。他你怎么还活着？这事儿奎儿爷真糊涂。哎，说起来话长啊。你先别哭，听我道来。樊梨花就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关于樊梨花怎么没死，存在着两种说法。一种是迷信。这迷信的说法说什么呢？因为樊梨花他天生的仙胎，仙胎就是有半仙之体，不能挨刀。所以在老薛家被害那天晚上，刮了三阵狂风，这狂风里头有仙风，就把樊梨花给刮走了，混乱之中把人都杀了。所以那三七王李成业也没想到樊梨花能走，就认为把他杀了呢。因为燕宁正身那会儿从头到尾一点名挨个看，樊梨花也在，那么杀完了埋完他就走了，他不知道被先锋给刮走了。当然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，哪来的先锋，怎么就把他刮走了呢？另一种说法是樊梨花被他老师骊山圣母给救了，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，因为事情巧了，老薛家没出事以前，骊山圣母下了碧霞宫，赶奔西京看徒弟，到了京中找个庙他住下了，还没等见徒弟呢，老薛家就出了这个事儿，薛家满门被打入天牢。老圣母闻信之后十分动怒啊，有心砸监反狱，把老薛家人都救出来，可惜没那个力量，那么容易就砸监反狱啊，打开历史看看有几次这样的事儿，不是大型的农民暴动，不是说改朝换代来不及屠杀这人才能保存，一般的就说把监狱给打开，那谈何容易啊，老圣母总有通天的本领，这事儿难以做到。但是徒弟他又不能不救，怎么办呢？挖空心思想办法。最后在屠杀老薛家那天，天赶上刮大风，这是属实，刮的飞沙走石，对面不见人呐。仗着骊山圣母那是武林高手，借着大风之中，他把樊梨花给救了，别人他没管，也管不过来，这就是师徒之情啊。等把樊梨花救走了，老薛家人全都被害，人们就认为这樊梨花也跟着死了，实上没死，被救回云蒙山碧霞宫。后来樊梨花得知全家被害的消息，痛不欲生，他师父就说他，为师为什么救你，你是仙胎，早就应该出家，只因你贪乱红尘，所以从年轻的时候你就遭罪呀、啊。你想想，你跟薛丁山几次和好，几次决裂，光眼泪掉了多少，光折磨你受多少，最后还陪着老薛家贪了这种事，这叫孽缘呐、啊。如今孽缘已满，你该出家得道了，陪伴为师在碧霞宫一待，哪儿你也不兴趣了，你要记住，你就是个出家人，了却红尘的一切想法，你这玩意儿这个道门可了不得，佛教也好道教也好， 一旦相信以后，你就拔不出腿来。就这样，樊梨花每一天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把以往的事情变作幻梦，就是一场梦，梦做完了就叫他过去。话好说，事儿难办啊，他把这事就埋在心底了，能说不想吗？要不遇上老学界的人，要不接触实际还可以，一旦要接触实际，他控制不住啊。光阴似箭，多少年头过去了，樊梨花两鬓发白呀。如今尊师之命，他已经当了观主，当家人了，手下广徒弟好几十啊。为了炼丹药，他让徒弟们分批到山前山后前去采药。他有时候呢，想想老薛家的事儿，偷着掉点眼泪，但是不敢叫老师知道，师傅一知道指定不痛快，有心派人打探打探消息，又一想算了，听一些消息空自烦恼，干脆我也不下山了，我就老死到碧霞宫。你看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他怎么那么巧？薛奎受伤，马落荒，跑到碧霞宫云蒙山来了，所以娘两个这才巧遇啊。当薛奎一报通名姓，一说祖宗三代，樊梨花能不难过吗？这是自己的骨血呀，隔辈人那更疼啊。所以樊梨花才哭得这么痛心，这阵他控制不住了，非得打听不可，搂着薛奎仔细打听老薛家的情况。你看那个薛奎是个结巴，比谁都能白话，记事儿记得还相当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以往的经过跟奶奶如实地讲了一遍，一直讲的薛刚怎么到六国借兵，怎么要给老薛家报仇，正月十五怎么再闹花灯，好悬没打进皇宫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这才撤出长安，现在固守九燕山。武则天发了狠心，六次攻打九燕山，输赢胜败现在很难预料啊。在两军阵前，战争打得十分激烈，白骨老道怎么样出面，自己怎么受的暗算，把经过全讲了。樊梨花听完了，随着薛奎的讲，这心就飞到两军阵去了。老天有眼，咱们薛门人还挺茂盛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孩儿啊，现在你身体已经复原，你那匹马也受了伤，奶奶也派人给治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前敌了，赶紧起身去吧。哎，奶奶，那你见不着我就拉倒了，见着我能舍得跟孙我分开吗？奶奶，我爹爹想您想的呢啊，就甭提了。就在战争的年月，每逢一提的咱安家的事儿，我爹当时就哭啊，他要知道奶奶没死，那不定都多高兴呢。奶奶，你真格的就那么狠心吗？也应当跟着孙我赶奔两军阵，让咱家里刚好高兴。奶奶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得了。哎，薛奎呀，你原谅奶奶，我现在是出家人了，又是碧霞宫的观主，与红元无分啊。回去你转告你爹他们，知道我没死也就算了，奶奶不能跟你去。我说奶奶啊，他出家啊， 不出家，这算个是什么呢？你就跟着溜达一趟，那哪怕到九岩山看看我们大伙去吃一顿饭，喝口水，谈几句话，你再回来不一样吗？再者一说，出家这玩意儿是什么意思？哪如跟我们在一起高兴兴的，有多好？奶奶，干脆您就跟我走得了。孩子，不行啊！奶奶纵然愿意去，你师太也不答应。我师太是谁呀？骊山圣母啊！没有人家，奶奶哪有今天？你师太要求的甚严，那时候就跟我说过，说我与红尘了却缘分，不准我再离开宝山一步。你说我跟你走了，你师太能答应吗？孩儿啊，我不能去。爹，我师太是男的是女的，那也是个女子。我说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懂理呀？要老薛家人都死绝了，那你去不去有什么意思？他现在没死绝，都想着一家人骨肉团圆，他能拦着吗？我奶奶，你放心，他要答应了还则罢了，他要不答应，我把他摔死。胡说，小小年纪信口雌黄啊！那你师太也是你摔的吗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说，你不必着急，容我到里面禀明你师太，苦苦哀求。他要大发善心，允许奶奶我下山，不就更好了？我奶奶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带着我看看我师太，我也给他磕磕头，问问安。去见着他老人家，我也说几句好话。他一看我这么招人喜欢，背不住一高兴就答应了。说的有理，要那么的，你跟我到后面去。多谢奶奶。这薛奎跟着樊梨花转身奔后边去了。后边有个洞叫碧霞洞，现在骊山圣母把大权给了徒弟樊梨花，执掌整个庙院，他专门退到后洞修炼。这玩意儿能不能当神仙谁也不知道，反正修炼是真的，门前专门有人负责通风报信，樊梨花轻易不来，师傅是自然清静不过了。今天有事没有办法，来到洞门首，心中暗自思想，但愿师傅开天恩，能允许我下了宝山，到两军阵前我们骨肉团聚，到那时候给我们老薛家报仇雪恨。